谢谢诗班带领我们，我想主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再爱主耶稣。我们来这道祷告好吗？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在这里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他怎么样爱我们。主啊，既然你已经为我们舍弃生命，还有什么你不愿意给我们的呢？因此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重新再一次委身在主的面前，主啊，愿意我们爱你更多，愿意我们更深的奉献，愿意我们跟随你的脚中行。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愿你自己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跟随你，永不后悔。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先谢谢各位弟兄姊妹对学校的支持。我昨天晚上才从学院的退休会回来啊，所以啊，大家常常把华神的事情放在祷告当中，我想我们也应该跟各位有很多的联系，给你们多报告，让你们可以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谢谢大家的参与很多的活动啊，那我也觉得每次来你们当中一同来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到激励。今天跟各位一同的思想就是出埃及记33:12-17，我们的题目是蒙恩的跟随者。我们都喜欢蒙恩哈。好，先给你一个功课，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蒙恩这么一个字出现了几次。若是它常常重复出现的时候，意思说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学习怎么样成为神祝福的，我们蒙恩的这样一个跟随者。出埃及记33:12-17，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也在我眼前蒙了恩。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人在何时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呢？所以这一段讲了几次蒙恩啊？标准答案，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谈到说，哎，注意一下里面常常出现的字，那个大概就是本段圣经给你的教导，还有给你的应许。所以摩西说，上帝与我们同去，上帝说好，我与你同去，让你可以蒙恩。神有没有与我们同行？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是一个蒙恩的一群？所以今天跟各位来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蒙恩的跟随者，神应许我们，让我们可以蒙恩，所以跟随神的人可以蒙恩。你觉得自己是蒙恩的吗？神应许什么？我们跟随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他的应许，领受他的应许？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圣经里面的话有时候没有在我身上里面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兑现？那是什么原因呢？是神没有按他的应许做事吗？还是我没有真正把真理，把圣经里面的经文读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希望蒙恩，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跟随谁。所以其实这段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学习， 是谁领我们往前行？是我们跟随的是哪一位？跟随哪一位？其实当我们跟随这一位的时候，这一位就会决定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行程和我们的终点，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选择一个跟随者，我们相信他，我们认为这个领导呢可以领导我们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或者事业的道路，或者是我们追寻学问的一个道路。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他了，他就带我们一个方向，我们就跟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可能呢也走在他为我们所规划的行程路程上面。然后当我们这样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预期一点哦，他要我们到了终点，我们就会到那个终点。你不可能跟一个人然后到另外一个终点去的，当你跟一个人你就到那个终点去。所以呢，我刚刚从两个礼拜以前从 New Jersey 回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跟这个相关的给你听一下。因为我早上6点钟就出门了，就要去飞机场了，所以就请一个接送公司一个 shuttle bus 来送我去机场，因为太早了哈。所以去机场的时候呢，6点钟我出门，那个时候还不是太亮。我一上车的时候，哎，这位开车的先生是一个新的，我以前不认识的。然后我一坐在车上，我就看到一件特别的事，他的车上有3个导航器。3个导航器表示说他是很有把握会走一个正确的路程行程，很有把握到达终点，还是因为3个导航器，所以我觉得他没有把握这条行程是不是对的，或者是这个终点是不是可以在他预期里面到达。一个导航器呢是 built in 在车子里面，一个导航器呢是古老的那种哈，就是你放在那个 screen 上面，放在上面。一个呢是他手机，3个全开哦。你知道每一个导航系统，若是你开进去，因为它有不同的 program， 它有不同的路程的，对不对？虽然终点都一样，可是路程是不一样。3个都开，我就想，究竟他的心态是什么？没有把握，还是因为开了3个，所以很有把握？其实开了3个呢，是很混乱的事情。究竟我要出去了，因为塞车我要出去呢，还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导航器说 keep on the track， 继续往前走？好，所以我们到了终点了，没有问题，因为不是很远的事情。昨天我们学校退休会，我们今天好像脱离不了这种导航器哈，所以我们就开车大概往南边走，本来1个半小时的车程，可是因为塞车的缘故走了3个小时。然后礼拜五下去，礼拜六下午回来，礼拜六傍晚回来的时候也是用导航器了。导航器一打开，他说出去往左转。我觉得奇怪，我们来的时候是右边转进来的，怎么是往左转呢？应该往右转过去，然后顺着这个原路回去，不是对了吗？可是这个导航器说出去往左转，走4个 mile 你就到达那个 freeway 15号，好像是。我觉得4个 mile 很远呢，万一4个 mile 不对，我们回来不是走了8个 mile 了吗？哈。所以我们要信他呢，还是信我过往的经验？应该往右转，他说往左转。然后我们就说好吧，信一下看看，往左转。的确4个 mile 之后上了15号 freeway， 一路往 LA 来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导航器，什么在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呢？我想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很远了，每一位都走了很远了哈，生命当中走了40、50年了哈，有一些呢才20年哈，走了20年。那个你走20年，说不定不是你自己导航，是别人在导航你哈。走了那么远，我们前面怎么走呢？怎么走才是走到一个正确的终点去？那我们的信仰在这方面帮助我们什么？我想我重新，我也常常在这里跟各位提到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圣经。可能我们前面还有20、30、40、50年这样走，究竟我们信 这位神，我们相信上他无所不知，他很珍惜我们的生命，他带领着我们走，还是我们的人生方向跟他所给我们的带领指引背道而驰？是不是神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最好的，我们说不是，赚的全世界是最好的，背道而驰。然后我们赚了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说哦，原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其实圣经早就这样说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还在想，我自己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我的信仰跟我的人生方向是不是align， 就同一个轨道，同一个方向，以及我们到达同一个终点，还是我信的归信，我走的归走的，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就绕道而走。所以今天跟各位从这个出埃及记32章来思想摩西带领这一群百姓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智慧。我希望呢，即使你前面还有30、50，那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不会浪费，乃是走得更精彩一点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跟各位介绍这位的神学家 Van Hoover 潘霍华，认识了哈。他说基督教的信仰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不是一个零食，不是一个零食，不是一个装饰品，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不是一个甜品，乃是呢是你的主食。他说不是你吃完饭之后呢吃个甜品，乃是他信仰本身就是你的主食，或者他就是 nothing。 一说我们既然信哦，我们把生命，把我们的前途，把我们的整个人生方向都放在这位全知的神身上，那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在我们每天人生的路程上就是这样？他说如果不是的话，其实那个信仰对你来说毫无益处。这位神学家非常有恩赐，他会音乐，他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学家，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很出色的，22、23岁就拿到神学博士的学位。然后他说我得到那么多知识，这个知识对我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从圣经里面他就认定一件事，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23岁的时候他得到学位，可是他一生在牧养这些的百姓，牧养他的教会的时候，他就是全心全意放下去。35岁寻道而死，他知道神给他一生的命定就是为着这个羊群放下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这是主食。我的信仰，神给我的一个带领，就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32章呢，我们来看几个 GPS， 几个导航器，看看哪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正在引导着我们，这些的导航器怎么样影响着我们的轨迹、我们的路轨，还有我们的最终的方向。第一个，请你 Rochelle 圣经翻到32章第1节。我们讲 GPS，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GPS。 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这个呢就是摩西上山40天，然后百姓在下面等，他们看到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所以这个背景就是百姓在那边等了差不多40天了，我相信，因为呢很久的日子，然后他们就来到亚伦面前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地的摩西啊，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意思说太久看不到摩西了，意思是说我很迷茫，我在这个沙漠地带不晓得前途是怎么样，我不晓得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这群百姓就来到摩西面前来到亚伦面前说，摩西去了哪里啊？
这个领航者去了哪里啊？那其实你说，哎，这个是西乃山的人的事情，我们今天呢也是这样子，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有时候很迷茫，对不对？我们迷失，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我不知道说应该往前还是往后还是停顿。所以他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仰赖摩西，百姓说摩西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我们觉得说在我们的前程当中某一个老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长辈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或者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也是非常依赖长辈，属灵的长辈，我们的导师，我们的辅导，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领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我想这个没有错，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所以第一个导航器的错误在哪里呢？如果这个导航器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澄清我们定睛注目的这一位摩西呢？其实如果大家熟悉旧约的故事的话，不熟悉旧约的话，下一期的课你们要去上以西结书啊。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故事的话，你就会发觉一件事，摩西没有错，是一个人带百姓出去，可是在摩西带百姓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摩西不是真正的领航者，是不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过了红海的时候，神说云柱白天会出现，你看到云柱了就往前行，晚上呢火柱会在你们当中降下，你看到火柱了就扎营，就不要走路。所以其实从一出埃及开始呢，就是云柱火柱带他们往前走，连摩西都要怎么样，都要听云柱火柱的。所以真正带领百姓走这条旷野道路的是上帝，上帝透过摩西来发号施令说我们往前走。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属灵长辈，没有错，我相信每一个属灵的长辈都会告诉你说回到圣经看神怎么带你，因为我跟你不一样，你跟他不一样，你的路道路跟他不一样，神要你做的跟神要他做的不一样，神要你做什么。所以真正的一个领航者呢，是让百姓看到云柱火柱，就是看到神的旨意。我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辅导的，我们做领袖的，帮助这些弟兄姊妹或者是帮助一个机构来看到这种的现象。第二呢，你看新约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说我是保罗派，也有一些人说我是亚波罗派。你看这里保罗就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你不属保罗，你不属亚波罗，你属谁？神。弟兄姊妹，你属神。保罗可以给你一些的方向，亚波罗可以给你一些方向，可是要紧神要你走什么方向。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发觉一件事，神设立一些属灵的领袖帮助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神要我们走的方向上面。所以弟兄姊妹跟属灵领袖们一同的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旨意，因为呢有时候我们也很难避免，属灵领袖有他的弱点，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接纳领袖们的弱点。请问你，你有没有弱点？你有了，你就要接纳他也有，因为他是人。如果他没有，他就是神了。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些的真理的教导里面，就发觉一件事，你生命的真正领航者是上帝。属灵领袖有什么作用呢？属灵领袖就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就发觉一件事，亚伦很大的弱点，摩西有很明显的长处，亚伦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亚伦说哇，我的安全最重要，我的利益最重要，不要让百姓把我打死，所以我要按照百姓的心意去做。当亚伦为百姓做金牛犊的时候， 这是不是上帝的意思？不是吗？
不是。摩西呢是一个承担的领袖。摩西说，我为了百姓的好处，上帝啊，你赦免他们的罪。
这个属灵领袖就为百姓祷告，祷告赦免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软弱，你扶持他们的软弱。如果你不赦免他们的罪，你就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挪去。这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我们都不敢这样祷告、哦、可是我们敬仰的属灵领袖，他有他的难处，他有他的强处。你知道亚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很伟大的这个世纪的属灵领袖，他的会众不是一百人哦，几十万，几十万，我们很难想象那个几十万是怎么样一种场面哈、哦，几十万的属灵领袖。所以呢，新加坡的人、香港的人、台湾的人、马来西亚的人都去那边去效法、去学习，希望学这个属灵领袖怎么样把一个教会从几个家庭一直发展到几十万人的一个教会。我们觉得哇，这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最近半年就出现一个新闻，这个领袖呢就挪用了教会的一些公款，帮助他的儿子的事业，让他儿子可以渡过一个难关，所以所有的人起来就攻击这个领袖。哇，这个几十万的这样的一个牧者，几十万会众这么一个牧者，竟然犯了这么大的一个弱点，这么大的一个错误。人就是这样子。所以若是我们，当然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看着这个属灵领袖就跌倒了，有一些人呢也不会跌倒，有些人会跌倒。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属灵领袖的弱点，我们跌倒的话，意思说我们的眼睛没有放在神的身上，只有神是完美的，只有神是完美的。为这些的领袖们祷告，所以希望我们属灵领袖也是这样子，在神面前领受这么一个职责。我们有我们的软弱，可是呢，我们怎么样把会众带到神的面前？神要他走在哪一条路上？神要他承担什么样的一种的使命？怎么样活出神要他们活的旨意？我想呢，真的要一同跟弟兄姊妹寻求。所以我想呢，第一个 GPS 就设错了，设在摩西身上。不只是我们需要摩西带领这群跟随他的人一同来面神面前寻求一个神正确的指引，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三十二章第四节，这些都是相关的，三十二到三十四章都是相关的哈。第四节，所以刚才百姓就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第四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就说，以色列，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所以其实跟第一个领航呢导航器差不多、哦、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摩西，现在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牛犊神啊，记得这个牛犊神，这个不是耶和华神。所以亚伦做了一个牛犊，就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牛犊神。第二个导航器，牛犊他们最熟悉了，埃及以牛犊为神。所以当他们看不到摩西，看不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们说，哇，我需要看到一个东西。亚伦就说 OK，这就是你要看到的东西。我们从人的身上，有时候我们对人失望，百姓对摩西失望了，摩西不见了，亚伦做一个物、一个金牛犊，然后或者是我们对人失望了，我们转向一个物、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物体、一个物质。或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种梦想，一个 dream， I have a dream， 这个 dream 引导着我们、哦、
牵着我们往前走。
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很可怕的那种灰色地带，很可怕的一种误区。这个误区在这些现象里面都出现。有时候我们跟着一个人走，有时候我们跟着一个物走，有时候我们跟着一个梦想走，有时候我还在问自己，究竟我是服侍神，究竟我是透过华神来服侍神，还是华神就是我的神？明白吗？有时候你的恩赐很棒，你的恩赐带领很多人信耶稣，你的恩赐带领很多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可是这个恩赐是你服侍的神，还是你用这个恩赐服侍这一位神？都要去思想，都要去思想。所以可能这个人我们失望了，这个物是我们的金牛犊，或者是这个梦想是我们的金牛犊。请问你，你有没有金牛犊？你那可怕的金牛犊，如果这个物或者这个梦想不是我的神，不是我的金牛犊的话，这个物 lost 失去了，这个梦想破灭了，我还应该存在。如果这个物、这个人、这个物、这个梦想破灭了，我就全部崩溃的话，那些就是我的神。所以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华神是上帝的，这华神成功是上帝成功，华神失败不是我失败，上帝失败，这样子我就没有一个金牛犊了。哎，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很多金牛犊的。如果那个金牛犊我们认为说就是领我往前走的，以致这个金牛犊一消失我整个崩溃的话，那个就是你的 GPS。 你有没有金牛犊呢？你的成功概念是什么呢？如果成功概念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功概念一样的话，那个就是你的金牛犊。你有没有金牛犊呢？当时亚伦说，把你的项链，把你的手镯，把你的耳环，把你的戒指全部给我，我把这个资源投进去，金牛犊出来。弟兄姊妹，你把你的资源都投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把那金银宝石全部都投在某一个事情上，可能，我不是说一定哈，可能那个就是你的金银宝。其实弟兄姊妹，你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你的生命啊，是你的生命岁月。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岁月怎么样来活，才真正是达到那个意义？当然我们要维生，当然我们有事业，当然我们要好好的来资源来供养我们的家庭。可是在我们所有的忙碌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生命的一个祝福。你有没有金牛犊呢？我刚刚说了，天分恩赐，我的依靠，我的依靠。所以有一个弟兄呢，非常有天分的，他有艺术天分，所以他常常因着他很懂这个艺术，或者是很有艺术欣赏的眼光，所以他表现得很酷的感觉。什么叫很酷？你知道吗？很酷就是，哼，这不行的，哼，你这个不行。我每一次判断呢，都是最好的，很酷的。这个就是造成了许多错误的错误的一种关系，然后带出很多不理想的现象。所以若是我们的生命做一个正确的投资，我希望拨一点时间帮助那个人，拨一点时间来让别人得到永恒的盼望，拨一点时间帮助那个人擦干他的眼泪，为他祷告，所以一同来把这个可怕的金牛犊把它毁掉，毁掉。重新再想，我手中在塑造什么？为什么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呢？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个信仰的教导，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当作是人生的一个 motto 的话，我想我们有很多多余的时间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我们在经营什么呢？ 有一个弟兄很年轻，很有学问，很有恩赐。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哈。他说，哎呀，我忙得不得了。我早上呢在美国上班，晚上呢就是通过这个资讯电网跟亚洲那边上班。他就晚上打电话嘛哈，亚洲那边是白天嘛，所以就晚上上班，早上上班，一天24小时上班。我们在经营什么呢？生命其实就是最重要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知名度。我们心思集中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说服侍神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们心思不能集中在神身上？什么东西推着我前跑，什么东西拉着我们马不停蹄？其实都应该想想，因为生命很快就会过去了。所以把你的时间，把你生命当中的时间奉献给神，让神透过你可以成就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从跟大家一起来看，我们有没有金牛犊。我再跟各位看现代的金牛犊。现代的人铸造什么金牛犊呢？现代的人共同有的一个金牛犊，就好像百姓来到亚伦面前说，我把我们的金银宝石都给你，你就帮我们做一个金牛犊吧。最近在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出现了这么一个标题，这是封面标题， Terrorism， 不是 Terrorism， 是 Terrorism。 这 Terrorism 它在下面有一个副标题，就是说A new religion is born， 一个新的宗教在诞生了。我们活在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时代，我们活在一个相对的一个时代，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准则的时代。他说 A new religion is born， 我们正在制造一个神。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是搞神学的，你制造一个神，我非要看看你制造什么神啊？看进去，所以我们的神呢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哇，我说，哎，跟我们很像哦。基督教不也讲吗？哈，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说，他的神是怎么跟我们的神一样呢？再看下去，现在有很多包装过的信仰，你要注意一下。包装过的一些毒素，你要注意一下。他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看下去以后，他说，我们只要把科学跟资讯科技结合起来，我们这个神就会出现。你不是有手机吗？你不是有电脑吗？你不是有 wireless 吗？你不是有 iPad 吗？你不是一想到什么东西不懂就上网上去查吗？你不是一想到说，哎，这个字英文的不知道怎么翻中文，马上进去那个 Google 呼一下，中文就出来了吗？哎，好像真的是无所不知哦。什么叫无所不能？假设有一天我们没有 pianist， 没有弹琴的姊妹，其实你可以用一个电脑输进去，这个音乐就出来了，有没有？弟兄姊妹，这是现代的金牛犊。你说我们不拜他，你真的不拜他吗？我们在学校就发觉有些同学5个6个 email address， 我们发一个出去，他说没有收到，其实他有太多了，都不想发哪一个。有时候我们发觉弟兄姊妹啊，还有年轻的人哦，后面那一排年轻的，好像你的手就离不开这个。我们就全人的投入，他不是不好，他很好，可是他成为我们的主人，我成为他的仆人。你觉得不觉得你的数学越来越差，你的心酸？你觉得不觉得你的中文字有时候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写了？我有时候也会啊，中文字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有一个现象，我们一起来思想。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分享，有爸爸带着3个男孩到餐厅吃饭，3个男孩呢都是小孩子哈，什么7岁、8岁、9岁，男孩7岁、8岁、9岁最调皮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有，你就知道了。到了餐厅以后呢，这3个男孩就推啊、拉啊、扯啊、打啊、敲啊，这样子。乱吵，吵得不得了。这个爸爸说，我有一个绝招， 一人发一个 iPad， 全部安静。
这是什么呢？自一时不能自永久，他永远学不会在公共场所怎么 behave himself，
对吗？弟兄姊妹，我们成为他的奴仆了。我们把很多的现象、很多的事情都不用那个伦理道德的方式去解决，而是依靠这些，然后跟着他跑，他就是我们的 GPS。 以后会变一个什么时代呢？当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以前我们进中国餐厅在等候的那个等候室吵吵闹闹，现在一片安静，因为大家都做低头族。这是什么现象呢？我们成为他的奴仆，现代的弟兄姊妹，把它销毁掉。你要控制他，你要主导他。第三个我要讲的，33:15，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这个你是耶和华哈，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你要与我们同去，不是摩西，不是牛犊一些的理想，乃是耶和华领我们上去。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蒙恩的跟随者，跟谁呢？跟耶和华。什么是耶和华呢？你从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原则，你从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带领，神的方向。所以摩西说很聪明，你带我们上去。所以摩西从来没有想我带你们上去，摩西说你带我们上去。弟兄姊妹，进到圣经里面看神对我们的人生有怎么样一种带领。所以在16呢，摩西就这样说了，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弟兄姊妹，神要与你同去吗？你有与神同去吗？你有跟随神吗？我们来看何事，有几件事，或者有几个现象，让我们可以重新衡量一下，究竟我是不是跟着这个神这个 GPS 走？究竟我有没有这几个状况，以致我知道说神在带领着我们？所以蒙恩的跟随者，第一个33:14，上帝说，我与你同行，使你的安息。我们生命当中有安息吗？一些事情我们就非常的急躁，非常搅扰，非常的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用很多人的方法，很多人的方法。我与你同去，使你的安息。我刚刚从东岸回来，我订机票的时候，其实心里订那个机票，看那个日期，我心里一炸。为什么？因为我太受环境影响了。我订机票一打开那个United Air， 我写下日期，哎，911，我要飞 New Jersey New York， 心里就炸了一下。这个环境让我们很不得安息。我们真的相信说神在保守我，当然上飞机还要祷告，上帝啊，跟我一起飞啊，然后我回来了。安息吗？你家里发生事情，孩子发生事情，安息吗？你职业没有了，安息吗？教会产生问题了，安息吗？你可以做救世主来解救教会的问题吗？你不行的，我不行的，我们不是 savior。 安息，这个安息说明你真的相信神，因为只有神是全知全能的。这是第一个，时间太不够了哈。3:15，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有方向，你亲自与我同去，就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有方向，领上去哪里？领上去迦南地。当时百姓说我们回埃及，有一些百姓说我们会死在这里，有一些百姓看了迦南地之后呢，说不要去，有一些百姓说看了迦南地之后要去。摩西说我们就是要去，上帝就是给我这个方向。 所以弟兄姊妹，人生要有方向，就不会浪费很多岁月，对不对？我们都在兜圈子，我们很多时候兜圈子，我们在兜圈子啊。如果我们有方向，我们知道这个领航的 GPS 上帝，这个方向一定正确。求神帮助我们，神亲自同行。第三个呢，
三章十六节，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你与我们同去，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这个是我们真的需要提醒自己，我跟人跟万民有分别吗？有分别吗？还是我们很多事情做事的原则，做生意的方式，我们的手段，我们对人，我们对事，我们对功课，我们对我们的老师同工，都是跟这个世俗一样。最近我看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Houston 一个家族写的一个，有人访问他写了一个见证，他有一个口号 Bring Americans back to the Bible。这什么时代用这个口号可以吗？他说美国人已经走在圣经以外的许多的歪道上面了，他说我们要用一些方式来把美国人带回去圣经当中，很难，可是他说我从我们家开始做起，他有这个财力，所以呢他们就印刷了很多用圣经真理来宣导的册子，然后也有一些课本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来编写的，他印了很多就送给那些私立学校，他有财力，他要做这个事。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呢，把圣经里面从古到今甚至辞海古卷的疲倦都陈设在那边，我要证明说这个圣经的真实性。他有财力，我们没有，可是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与万民有分别吗？可以的，在你家附近就可以做了。你可以插一个牌子，这里有神，注意一下哈，插了以后就要特别小心啊。插了一个牌子，我们家以基督为我家之主，然后不要被人家听到你吵架的声音哈。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是有神同行的分别，弟兄姊妹，这是蒙恩的跟随者。我们说何事上得以知道？第一，安息。甚至我跟自己说，死不是最可怕的，乃是我知道死了以后与神同在，这个叫我安息。有方向，有分别，你有安息吗？你有方向吗？还是还在兜圈子？前面的路几十年要不要浪费呢？还是有求神指引你一个方向，知道怎么样用前面几十年的岁月做一个更 productive 的 life？ 有分别吗？把这三个字送给各位，希望你们是蒙恩的跟随者，在神面前领受恩典，活出一个丰富的人生，让别人从你身上看到你是一个蒙恩者。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借着圣经的话给我们一个提醒，你是在愿意与我们同行，你也愿意施恩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拒绝你的引领，乃是认清你是我们的导航者，以致我们紧紧跟随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绝对是一个蒙恩者。求你祝福在座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的名求。